今天是第21讲，上次讲到芝诺悖论，我们接着讲芝诺悖论啊。芝诺悖论呢，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能够正确理解它的人现在几乎没有。我说一下这个大概的态度啊，一般的人呢，看到之后呢，说他这什么意思啊？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跑得最快的人赶不上那个跑得最慢的动物，这不可能啊！他证明这是干什么呀？你要驳倒他吧，还挺困难，所以一般人就想歪了，就认为阿基里斯是用他的高超的辩论技巧啊来逗人们玩儿。哎，就是说这个，我讲一个歪理，明摆着是歪理，但是你呢，谁也辩不过我。很多我看很多文章就把它解释，不光是这个现在很多文章，包括2000年过来，很多人都把芝诺看作一个诡辩家。这个诡辩家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在这个希腊呀，是这个实行那个民主制，一切法律由议会决定。大家不要误会啊，他那民主制是这个不包括奴隶啊，什么很多低级人士的。他的这个议会成立法律呢，就是靠辩论。这个辩论后来人们发现呀，不是你谁掌握真理谁就能辩胜，这里头有个辩论技巧问题，就是那个人虽然他说的不是正理，但是他辩论技巧的话，他就能把你辩住。你比如说，当时他们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哲学家，这个非常有名，在街上走啊。没看见这个路前儿有一个坑，结果一下半摔一跟头，结果就被路边的一个家庭妇女啊，就来了一句，说你看你连地上的东西都看不清楚，整天还研究天上的事儿。这个哲学家竟然无法回答，你说这事儿，这个就是说你。有时候一句话就憋死你，你就说不出来。你但是在议会这就成大问题了，为什么呢？你这个人本来是说的很有道理的，结果被那个辩论技巧很好的人一句话噎住你了，卡住你了，你说不出来了，完了，你这就不可能大家采纳你的意见了。所以后来这个大家发现这个辩论技巧非常重要。所以呢，就出了很多什么人呢？专门研究辩论技巧，然后去教这个议员呢，你应该碰到什么样的话怎么说，碰到什么情况怎么处理。这些人叫诡辩家，哎，就是用辩论技巧获胜。所以呢，这个后来人们呢，都就把芝诺给弄得说他是诡辩家，这其实根本胡扯，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呀？芝诺是大哲学家，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很少有的大哲学家。你看历史上很多哲学家都已经连名字也听不到了，但是芝诺悖论这是2000年难的，人们多少哲学家、多少数学家，什么大家谁不想解决这问题啊？都解决不了。哎，这是他根本不屑于去研究那个什么辩论技巧啊什么，虽然他研究哲学的嘛，他肯定辩论技巧也很好，因为他没有那个需要，对吧？他就是研究真理的。这个，然后大家呢就推说他是诡辩家啊，就一笑了之就完了。所以这个基本主流都是这么个看法。然后有一少部分人呢，很认真地对待这个芝诺悖论，一个是一些大的哲学家，后来就是他看懂了芝诺悖论的那个核心的意思的，他还在这个上边啊，接着往下发展了。我们为什么讲唯识讲到这个哲学史去了呢？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们唯识。咱不要说唯识了，唯识是佛法里头最高深、最难理解的。就说这个一般的佛法，就说最流行的、大家都会背的《心经 有几个人看懂了？很难看懂。刚才我们那个开始前还在那议论，到处把这个佛说的空，说的无，给解释成不是空，不是无，哎，是有，不是没有，这根本就是说不过去的事儿，不可能的事儿。如果佛说的《心经》的意思是跟我们现代人理解的一样，就是说五蕴是有的，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如果佛跟观音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佛一定会这样直接说出来告诉我们。很简单，五蕴是有的，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观音不会这么说。佛不会这么说，他又心里想的是这个意思，他不会这么表达。明明他知道五蕴是有，上来就告诉我们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十八界，无十二因缘，最后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你这不是反着说吗？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啊？本来佛法就不好听懂，就这个高深无边就难，这个难以理解。你还把你心里想的有给用无来表达出来，用空来表达出来，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你根本这个道理就说不过去的。所以就是你如果不把佛说的空，你不知道佛说为什么说空，为什么用这个无，不能讲出一个很合理的道理来的人，你都是应该是没看懂心经。所以说心经实际上到今天没几个人看懂，所以这个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呀？咱们就用支诺悖论做例子，就世间人玩一个支诺悖论，2000多年人们没人看得懂，你更何况。人们根本就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高深的佛法，所以人们看不懂，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支诺悖论呢？就是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好理解的世间的事情，我们把它的意思啊理解了。你再去理解佛法就好理解，为什么呀？他们两个的遭遇，他们两个的受到人们的误解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过渡，就是说我们先不讲佛法，我们讲世间法里的事情，你能够理解了，你再理解佛法就容易了，哎，这是帮助我们。当然了，这是世界难题儿。但是呢，我们有了唯识学就不怕。我们为什么呀？唯识学是真了一法，佛把一切答案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再去回头看那个佛法，都是大乘、小乘、中观、唯识，都是畅通无碍、没有问题的。你更何况一个世间的小把戏，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了佛法，那就没有难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真正这个支诺悖论为什么人们难理解，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说人们为什么难理解？因为人们不知道支诺呀，它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支诺悖论来，他不知道这个背景。因为人们光是那个，他一看支诺悖论来了，一看，哎呦，这好玩啊！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你看他说的还挺有道理。那个回头我们再那个详细说啊，哎，好玩，玩这儿就扔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追求真理，他不管这个事儿，哎，他就管赚钱就行了，管吃喝玩乐就行了，所以。就是跟那些没关系，但是呢，那些追求真理的哲学家是很认真的。他们呢，有我就是刚才说的，2000多年没几个人看懂，但是有几个人看懂了。 就是那几个特别大的哲学家，能够看懂芝诺悖论的意思，能够把它的意思再往前推，再往前发展，使我们的哲学史才能够一步一步最后发展到今天的现象学。这个现象学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已经推进到跟唯识接近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这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就好像梦一样，实际是不存在的。那什么存在呢？是什么引起的那个现象，那个本质才存在。而且他说这个本质是谁呢？就是意识。这些现象都是我们意识引起的，意识造出来的。这个他都说对了，然后任务也提对了。他说我现在啊，不是要研究意识，他说你研究意识没用，你研究意识是用语言来研究，你研究来研究去，你还是认识不到它的本来面目。他说我现在要什么呢？要直观本质。我要直接看到意识。任务都提对了。你用换佛教的话就是说，我要实证三界为心，是吧？实证万法为实。他要实证就是我直接观见正见。哦，原来意识是这个样啊，看见意识。任务都提对了。卡在哪儿啊？找不到直接看到意识的方法。就卡在这儿。你说跟唯识已经多接近了，所以我说到今天发展的哲学到现象学，这是人类大概达到人类智慧的高峰了。就是说现在现象学呢发展的已经很接近唯识了，但是呢卡在这一步，这一步它突不破。为什么呢？这一步是必须有一个正见唯识的人他才知道怎么正见唯识的方法。这就必须得那个高人来了。必须是见过唯识的人。谁见过唯识啊？圣者。佛菩萨，大乘圣者。所以必须得佛，他碰到佛，佛才能告诉方法。我们呢，把他们的这个认识过程，他们的认识过程比较简单啊，都是繁复的东西，我们好理解。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一步之后，我们再接着讲佛学，这不就是理解的好了吗？我想到这么一个路子，所以我们现在啊来讲这个芝诺悖论。现在我开始说啊，这个说世间人不理解芝诺悖论，是因为不知道它的背景，不知道它什么背景呢？他不知道芝诺呀，他认为我们面前存在的这一切呀，如梦幻泡影，根本不存在。这些啊就好像是一个梦一样，它根本不存在。如果你认为梦里的东西存在，你就错了。他都不知道芝诺这个前提。我们从头说啊，芝诺的老师我们说了，巴门尼德是第一个在哲学史上啊给把现象世界跟本质世界分成两个世界的人。就是说在巴门尼德之前，那个古希腊的哲学家在那儿研究什么呀？就研究说我们面前这么多法万物啊，是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万物呢？什么是产生这万物的原因呢？我们讲过，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叫泰勒士，他呢首创说这个世界万物是水变成的。然后有一个这个赫拉克雷特呢，后来他研究说不是水，他说是火这个产生了一切。当然这个都有一套理论了，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这个毕达哥拉斯呢说，你们这个都不对，说你们这个呀是拿我们看见的东西来造看见的东西，这逻辑上有矛盾的。你想啊，你这个水跟火呀 它都是我们万物当中的一种东西。你找万物的因，你得在万物之外找，对不对？你不能说它这个造它的因是它本身的一部分，那是说不通的。那就等于说水是什么造的呀？是水造的，是吧？那不可能，因为水是被造的东西。所以说他看到啊，说你们拿水拿火还有一个人说是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是风。这个当然他不是那个风的意思，就跟那个我说他说的这几样印度古印度中国都有，古印度那个时候叫地水火风，你看他说来说去出不了这几样，为什么？面前我们的东西就这几大类，中国是金木水火土，都是这个意思，都是拿我们看见的东西。这个毕达哥拉斯他就说呀，你这个找这个造万物的这个本质，找造万物的这个因呐，你不能是万物的东西，不能是万物里头的那个被造的东西，你拿出来一部分被造的，说我造万物，那根本逻辑说不通。所以他这又进了一步，他提出来什么呀？是树创造一切。他这个呢就进了一步，不犯什么错误呢？就是所造所。你把拿所造的东西当能造，那根本就说不通。所以毕达哥拉斯进了一步，他这个树是个什么呢？是个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他认为它不是抽象的，他认为这个树啊是一种实在的存在。你像那个，我就说他那个说水造一切的呀，他是感觉什么呢？他就感觉这个万物有这么多样，他觉得里头找一个就是什么里头都有的东西，他觉得什么里头都有水，他觉得找到了一个万物里头的本质，他认为你什么里头都少不了水，由于水的变化产生了万物。人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有点怪，在当时这是非常那个了不起的这个创建。你一直到近代啊，那个有一个美国人，好像就是上世纪，他还提出来，他做了，他用科学实验证明，他怎么证明呢？他就弄了一花盆，栽了一个树的种子，这树子种子呢，长起来之后呢，最后长成了一棵小树。他每天称这个花盆整个的重量，你一颗种子的时候它是一个重量，到最后长成一个小树肯定重了，对吧？他就说这个树哪来的？他说呀，我什么都没干，每天我就浇点水，所以这个重量是什么呀？就是这水长成的树。所以说他说水呢，他就创造树。当然这个逻辑很不严密，但是你就是说这个研究科学的人呢，他是，你不要看说人家那个可笑，人家都是有那个道理的，更何况古希腊那是人类在前边哲学还没提出来，都是创建性的，是很难得的这个高深的思想，严密的思维才能够提出来的。这个然后那个说火那个呢也有道理，他说火这个呢实际上比水那个呀，就这个实际上应该是有进步的。他说这个，不说他的理论了，因为他理论现在看起来就跟神啊什么这就是可笑了哈。我就说他那个实质吧，实际上我们根据印度的那个古理论哈，地水火风四大造一切色哈，他那个火是什么呀？就是温度，就是你这一切万物的变化呀是由温度决定的。温度低的时候是固体，提高了可以变成液体，再提高了可以变成气体。所以它这个都是有道理的。然后呢说有气，然后毕达哥拉斯又给提升一步，提升到抽象的数。但是他不认为抽象啊，他认为这个就是提升到了一个万物之外的东西造万物。 这个呀，你比如说中国的庄子就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行行者无形，形状的形，行行者无形，什么意思呢？就是形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呢，是没有形状的。你看这个思想，这就是那个跟毕达哥拉斯思想是一致的，就是说你造万物的东西不能是万物，哎，形成造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它本身不能有形状。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形状就成了被造的东西了，就不是能造的东西了，哎，所以那个毕达哥拉斯又提高一步，他找了一个万物之外的东西。他是怎么个思路呢？他是这样想的，他发现这个什么东西里头啊都有数，哎，而且这个数啊之间还有规律，还有非常和谐非常微妙的规律，好像就是说如果不是有一个高级的智慧来设计它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美妙和谐的数字的关系。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数字的关系啊，这就是那个世界造成世界的那个一个高级的智慧。哎，你比如说他有一天他发现那个就是中国叫勾股定理了，外国就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好，他给学生们一公布，学生们一看果然如此，他这就等于发现了那个数，那个整个创造万物的数里头的一个规律，是吧？你看人家这多美妙啊，就是你要是最后能够把这个数研究透了，那你就把世界研究透了。哎，这发现了之后啊，好，他们就相当于啊他跟神沟通一样，他跟那个最高智慧沟通了嘛，是不是啊？他发现最高智慧的真理了。结果他的这个学生啊，那怎么庆祝啊？疯狂庆祝，杀了100头牛来庆祝这个发现这个数的一个这个公式的发现。所以他这个你现在有点理解他说这个数创造一切了啊，哎，他认为那个数实际上就跟神跟上帝一样，但是他是科学，哎，他不承认那个说你神啊上帝他不承认，但是他认为那个数啊是一种客观的高级智慧的跟那个什么就是创造万物的一种存在。到巴门尼德，他比他们又开辟了一个更大的进步。什么进步呢？他发现这些人呢，甭管具象的抽象的，都是以什么为基础呢？都是认为面前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基础的。他仔细一琢磨呀，你说你看见桌子了，他仔细一琢磨，你根本就看不见桌子，你看不见人，你看不见房子，你看不见马路。哎，他发现这个你看见的是颜色，你听见的声音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就跟你晚上做梦一样。你晚上做梦，也看见颜色了，也听见声音了，也摸着东西了，就感觉你好像看到了好多东西，感觉你好像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一样，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你的主观虚构的一个世界里头，哎，根本就跟那个就是真实一点关系没有。他发现这个了，这个发现太伟大了，就是说你连你可能是在梦里你都不知道，拿梦里的东西就当真了，而且这是驳斥你是非常那个铁的。你说你比如说这些人说有地水火风啊，那个古希腊叫土水火气啊，你说你有这些，你看见了吗？你没看见，哪有土？你没看见。这人就很细心，哎，是你看见颜色了，你猜测说这种颜色后边是土，这种颜色后边是水， 这种颜色后边是火，是你的一个猜测。所以他发现呀，我们看到的世界，它叫感觉到的世界，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啊，完全是一个幻象。他说这完全有可能跟梦一样，里头的东西完全可能根本不存在，你一点真实你都没找到，你把这当真实你就傻。所以他就琢磨，既然我们这是个幻象世界，那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呢？他琢磨呀，他没找着，他就肯定有一个真实，因为你幻象必须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来升起了一个幻象，所以他就把这个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就直接叫什么呀，叫存在。哎，他说那个存在就是真实有的东西，他呢创造这个幻象世界，他也看不见。然后他就说，那这个存在，他说这个面前是幻觉跟梦一样，这个说对了。但是他那个存在他怎么描写呢？他采取了一个办法，他说这东西看不见呢，他说那就得靠想，所以他说这东西只能靠想。他说我就来想，他怎么想呢？他说呀，我看不见他，我就怎么描述他呢？跟你这个梦里的东西啊相反，我这么描述。你比如说梦里的东西是多，他就说那个存在啊是一，就不是多，不可分，是一个整个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万物有差别，他说那个东西啊没差别，哪儿跟哪儿都一样。所以他想什么东西哪儿跟哪儿都一样啊，他说那个存在就是一个大圆球，而且这大圆球是实心的，里头哪儿跟哪儿都一样，哎，每一个边到中心的距离都相等，哎，然后他这个东西不可分，世间万物都是变的，他说这东西是不变的。反正他就跟这个世间梦里的东西对着干，描写了一个存在。那个不对咱们不管他这个，但是当时他认为呢，就是说他找到真实了，哎，他认为这个真实根本就是你人看不见的，哎，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它，哎，所以他搞了一个存在。他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是发现我们面前的这个没看到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你面前东西很可能就是一个梦，他就直接说是一个这个绝对是幻觉。哎，他说我们的感官呀就是骗我们的，他就跟你做梦一样，那就是骗你，哎，让你以为你活着，以为你什么人，他说那都是骗你的，他说那绝对都是幻觉，根本就没有真实。注意他这么说呢，接受他的人很少，当时他这么一说的很新鲜啊，人们根本就不理解，那人们都说这是真实的，你说这是虚幻的，根本就没有，人们不接受，所以他这个学说就很难传开。他的这个学生芝诺呀就想了一个这么个办法，他说我不给你讲说你面前是空，是这个是梦，是不存在，哎，你这不是不信吗？我用反证法，就是说我来证明你说那不对，哎，我不证明我老师说的对，我来证明你不对，来触动你。你说这是梦，他不信就拉倒了，他就执着那是真实就完了。他说反正我来反正你说的是错的，这就刺激你了，对不对啊？你说这是真实的，发现行不通，说不通，不对头，有问题，这就把你刺激到了。所以芝诺用了一个什么反证法，他我们现在也叫归谬法，就是他给你就是说，你如果说面前的东西是真实的，真实有的，你呢就必然要出洋相，我给你把洋相摆出来，哎，是吧？怎么那个怎么让刺激大家呢？他就给他不用逻辑辩论，逻辑辩论那个时候人又没功夫，谁去研究哲学，谁去跟你辩论呢？他把这个逻辑矛盾呢给你编成笑话，哎， 这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实际上芝诺要证明的是什么呀？是说你只要认为你面前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你就必然出洋相，你是说不通的，你是傻，你是这个就是出洋相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就把这个我们面前东西是有，只要是有就要出洋相，他就编了四十多个这个，他自己说啊，我当时年轻这个好胜，哎，一看你们不服哈，我就给你们编悖论，哎，讽刺你们说你们说面前东西有，你们就要出洋相，编了四十多个。他说我编好之后呢，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发表，怎么发表了，结果呢就被人呢给拿出去了，哎，给公布了。结果他说也用不着我考虑发表不发表了，这样呢就流传出来了。到现在呢，因为当时人们他都不信这个东西，都认为这就是玩闹，所以呢也没人保存这个。但是那个亚里士多德呀，后来啊他比较认真，他认为这里头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你说面前的东西存在，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物理学家，对吧？他是搞这个物理的，所以他是认为面前东西存在的，他得维护他真理啊。你说这个东西存在，人家说你说存在就出洋相，你得给人家一个回答呀，要不你怎么让我信你呢？所以他呢挑了四个，他做了一个回答。所以后来人们看芝诺悖论呢，是主要是从这个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叫物理学啊，那里头保存了四个他反驳的。他反驳的呢肯定不对，哎，因为后边那人都说了他这反驳这成立不了的，后边人再去想这个，现在逻辑越来越严密，都去反驳，可是到现在呢一直反驳不了。他的这个逻辑矛盾在哪儿呢？就是在这儿，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存在空间，实际上核心就是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嘛，我们认为世界上一切存在都是用空间跟时间这两个坐标表现出来的，就是任何存在一定是有一种长宽高，哎，三维的，哎，而且它必须是在时间中发展的，四维时空，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巴门尼德跟芝诺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这个时间跟空间呢，完全是瞎掰，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梦里的东西嘛，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你人认为存在，这是一个妄想。哎，你只要认为存在空间，认为存在时间，好了，你就要出洋相。我先说它出什么洋相，它的逻辑矛盾在哪儿？逻辑矛盾就是，如果你认为存在时间，你这个时间就必须是有长度的，你没长度不叫时间，你如果有长度你就可分，对吧？也就是说任何一段时间即使是最短的时间它都是可分的。这个可分可以分多少份呢？可以永远分下去，它都是有那个长度的，如果你认为这个时间是有长度的。但是这种事情呢是不可能的，但是理论上呢人们成立的这个时间这个长度就是这样，你时间只要有长度就可分，哎，就没有最小单位。它的逻辑漏洞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哪能一个东西可以永远分下去？这就包括那个空间也是这样，空间是三维，每一维都有长度，你这个长度也是这样，不管多短的长度你都可以无限的分下去，这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就是说永远分不完，哎，永远找不到这个最小单位。而且如果你要是光说头一句说空间时间永远可分的话， 你根本就成立不起任何理论来，因为你连基本单位都找不着，你怎么计算？你时间空间都得有基本单位才能计算啊。你如果这个基本单位是无限可分的，等于说没有基本单位，是不是？你拿出一个基本单位就可分，等于你没有基本单位，没有基本单位怎么计算？这个东西成立不了。人们呢不顾那么多，我既说我这个长度是可分的，我又说什么呢？有基本单位，有一个最小的长度不可分，有一个最短的时间不可分，然后我又就用这个东西为单位，我来成立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这个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说自己的理论认为它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拿这个最小单位，古代叫极微，我们现在叫基本粒子，拿它来组成万物。一个不存在的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我们拿这个来计算时间，这就是我们人呐可笑之处，就是本身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我们拿来它做我们的建立我们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个矛盾呢，这是核心矛盾，到现在解决不了。所以人们在那儿啊，我把这个悖论解决了，我把那个悖论，你去检查都是误解，都是他或者有自己逻辑矛盾，或者自己没理解，就是说总是他那个自己出了问题，他才会说自己证明了。最简单的就是一般老百姓，我证明你干什么呀？你是胡说八道，我就是正确的，就完了。大部分就这个态度。所以你要想驳倒芝诺悖论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芝诺悖论，你看就好理解了。芝诺为了把你这个，就是说你认为存在的那个东西的最小单位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你这个东西理论上成立不起来，有逻辑悖论。他把这个呢，你要是这样说，人们可能好多人听不懂，或者跟你在那瞎搅，干脆芝诺就编了一些故事，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在奥运会上得过赛跑冠军，他呢就是说让乌龟在阿基里斯前边任何距离，随便10米100米你随便，只要他有一段距离，然后他俩同时出发，他就永远追不上乌龟。为什么呢？他就用你这个理论说嘛，他有几种证明方法。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那个证明方法他是怎么证明的？他说你这个阿基里斯追过这十米的时候，人家乌龟已经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你阿基里斯必须要从你这个终点追到他那个新的起点，等你追到那个新的起点的时候呢，那个乌龟又在一个新的起点。说这个乌龟可以在他们之间有多少个新的起点呢？可以有无数个，可以有，因为每一段距离都有无数个点组成嘛，它可以有无数个起点。你阿基里斯再有本事，你也跑不过无数个点，数都数不完，你怎么能跑完呢？所以你永远追不上乌龟。你拨去吧，就是说这是按你们的理论说的，距离是实际存在的，阿基里斯乌龟是实际存在的，你就让他追吧，就是你们自己的理论。实际上后来呢，他还这个还有一个说法，比这个更那个，把这个矛盾呢突出的更尖锐。他提出来叫什么呀？二分法。他说，你阿基里斯要想追上乌龟，你必须跑过他们之间的终点。二分法，把这个距离一剁两半。 说他要想跑过这个终点，他必须跑过阿基里斯的起点跟这个终点之间的终点，就是说你必须跑过这个四分之一的距离，达到四分之一点。你要想达到四分之一点，你必须先跑过这个四分之一跟他起点之间的终点，八分之一点。你要想跑到八分之一点，你必须先跑到十六分之一点，你必须先跑到三十二分之一点、六十四分之一点。说这个点有多少呢？有无数个。你那个分母可以无限大吗？你就乘倍数吧，哎，可以无限大。也就是说，在阿基里斯面前呢，他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要先跑到第一个点，但是呢，他找不到这一个点。为什么找不到这一个点呢？因为这个点是无数的，没有数。有数你可以找到这个点，无数，就是说永远找不到，没有第一个点。如果有第一个点就有数了，对不对啊？从这前面没点了，那就有数了嘛。哎，他没有第一个点，因为这个第一个点还正在分割，还正在切，因为这个点有长度嘛，有长度就可分。哎，分了之后还有长度，分了之后还有长度，还可以分。所以这个找第一个点的这个第一点，实际你找不到的，不存在第一个点。一存在第一个点，就不是无数了。你连第一个点都找不着，你阿基里斯怎么进入第一个点？你连一点都移动不了。这驳斥多有力！这就是你世间人的理论呢。你的长度可以分呢，你任何一个长度可以分无数点呢。你连那个说是头一个说的是他跑不过无数点，二分法就告诉你说他连第一个点都找不着。你什么时候说我找着第一个点了？好，你不是无数点了。你能找着第一个，他就能找着最后一个呀，他就成有数点了。哎，所以呢，阿基里斯连一步都动不了。按照你们认为世间是真实存在的理论，你们就会导出这样的混蛋话来，就会出这样的洋相。芝诺呀，是用归谬法、反证法，就是用你的理论会推出一个根本就说不通的笑话来，来刺激这些人。首先你认识到啊，你这理论是成立不了的。哎，他跟他老师才走两个路，老师是正面讲，他是反面讽刺你。现在我们知道芝诺悖论，所以现在一般人他误解在哪儿啊？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芝诺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世界上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哎，他根本，或者说他前头也看过巴门尼德的学说，也知道这个他老师的观点。芝诺是为了证明他老师的观点，但是呢，他没把这两个联系起来。或者说呢，他联系起来了呢，他心里头不信，他不信说面前是假的，是不存在的，他本身就认为是真实的。更何况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巴门尼德这个基本观点的人，本身就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从来没怀疑过，所以他看芝诺悖论怎么可能看懂呢？而且他认为他没意义。现在我们就知道，2500多年吧，没人看得懂，他们是跟佛同时代的，2500年前就看到了这么深刻的道理，哎。 2500年了，没人看得懂。到今天你去看那个哲学什么那个论坛、哲学考试、哲学论文，好多人还在解这个悖论。嗯，因为什么呀？因为人们的科学也在发展呐，逻辑也在发展，数学也在发展。哎，微积分出来了，好，这能解了。嗯，高兴得不得了。你不用管它，那都是自个儿糊涂，水平不够。后边必然有那些水平高的人，哎，就给他指出来哪儿你搞错了，哎，没解。我看那个天涯论坛上有一哥们的帖子是，谁敢说芝诺悖论已经解开了？我挑战，你们谁敢说解开了？你们拿出来，我告诉你们，肯定是你错了。哎，现在我们就理解芝诺悖论是怎么回事了吧？它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就是说你面前的东西不存在。由于人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人们根本不可能看懂芝诺悖论，不知道芝诺悖论是干什么的。哎，他们想象的就好像芝诺也知道这不对啊，就是逗我们玩的，这不是开玩笑吗？芝诺知道不对，芝诺当然知道不对，但是芝诺知道是怎么不对呢？是以你的理论，是你不对，才出这个洋相。回头我们学中论的时候啊，你就记住这个思路。说龙树这不是硬说吗？人们看着都有这些东西，龙树硬说没有。哎，什么意思啊？然后龙叔就说，你要是说有呢，你就出洋相。哎，你慢慢看中论，你根据这个思路你就能看懂中论了。哎，龙叔是说，你要说面前有，哎，你就要出洋相。所以他是说你不对。你看巴门尼德是公元前515年，哎，公元前6世纪，芝诺是5世纪，比他晚一点。芝诺悖论我们就过去了啊，我还加的 说几句，包括这个对很多高手的理解啊，由于人们不知道这个前提，就是说不知道这些人知道啊，你面前一切如梦幻泡影，根本就不存在，是骗你的，不知道这个前提，所以人们对很多理解了这一点的人就是会误会。你比如说当时在古希腊就有这么两位，我都提到了，一个是谁呢？叫皮浪。他是什么呢？大家说他是叫怀疑主义。他说这个，我当时介绍就是说，他说人呢应该像猪一样活着，哎，就是什么呢？不做任何判断，哎，不说这个是善那个是恶，这个是正义那个是邪恶，什么谁对，不做判断，人们就认为好像这个人很，实际上这个人呢比他们高明的多。他高明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他知道啊，你面前这一切啊如梦，你认为这里头是真实的，你就是傻。你在这里头找善找恶，找正义找邪恶，都胡扯。你还不如啊，你受这个骗，上这个当，在那白费劲儿胡闹，还不如你歇会儿。他那个像猪一样活的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一次啊，他们坐船突然遇到大风大浪了，那个古代那个船也不大，这么一折腾啊，那人们就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回去，非常危险。这船上的人们呐，就慌神了，这个这样的，反正想各种办法吧，在那乱作一团。这时候皮浪先生怎么样？就坐那不动。然后还有一个比皮浪还这个还稳定的众生，什么呢？就船上有一只猪，那猪干嘛？该吃吃，该睡睡，啥事儿没有。 皮浪就跟这些人说呀：“你看看，你们呢就应该像这个猪一样，你看人家，外边弄什么，人家根本不动心，这样你才能安心，你才能过得幸福。”说的有道理没道理？人家知道你这瞎掰，你知道吗？在这儿折腾折腾都是瞎掰，哎，你在那分别出来的全是错误。你还不如我不分别，我在这安心，比你还幸福。这个相应的对应到印度也有什么呀？无想外道嘛。无想外道就是说，分别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你干什么不分别？打坐，哎，上无想天，我根本不升起想，这不就是毗浪的思想吗？所以毗浪的思想非常深刻。哎，那些人看不懂，笑话人家。还有一哥们儿说：“人呐，应该像狗一样活着。”这哥们儿又是一个高手，哎，叫什么呢？叫迪奥根尼。哎，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他怎么讲应该像狗一样活着呢？人们都是不知道他的前提，他的前提就是这个，他都看懂前面，要不是说伟大的人非常难得的天才才能看懂。巴门尼德跟芝诺他们的东西，他就知道说你面前这些东西啊，胡掰，哎，要追求名利什么的，争权夺利，他说那都笑话，有什么意思啊？他说人应该怎么活着呀？就应该自然，自然是什么呢？你像狗生活的就很自然，没那些。杂七杂八的什么那个，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狗，古代就是守门的，哎，每天就你给它两根骨头，它就蹲在门那忠于职守。到时候人就应该像这样活着。这个迪奥根尼怎么活着呢？他整个家当就四件东西，一个大木桶是晚上睡觉钻在里头，一个毯子，晚上呢。盖在身上当被子，白天呢披在身上当衣服，一根棍子，还一个面包袋儿。哎，当时也有很多人很尊重他呀，他也是一大堆学生啊，那也是在古希腊是非常有名的顶级的哲学家。哎，有人给他东西，他就放在面包袋里头，就这四样东西，没有家，没有住所，没有什么，整天就在。大木桶嘛，滚到哪儿算哪儿，就在大马路上一滚。白天一起来，要是没人给，他就找人要。哎，要两块面包，要点橄榄。哎，啪啪啪一嚼，河里头碰两盆水，行了。然后整天干什么呢？就在那儿，你谁跟他辩论就辩论，谁跟他学习就学习，谁跟他。你要是给他面包呢，他会说谢谢。有的人骂他呀，骂他他就骂你。哎，要自然，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前提是什么呀？人不懂，就是他就认为你面前这个东西啊，是骗你的，是幻象，你追求这里头东西是傻。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就知道他当时的这个威望高到什么程度。当然，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你们自己可以去这个查啊。有一天呢，他们的国王叫亚历山大，这国王啊就来拜访他来了。他当时是在广场上啊，正在那躺着晒太阳。人们一看国王来了啊，就给国王闪开一条道。知道国王说看那个迪奥根尼来了，大家都在看着。然后国王呢走到这个迪奥根尼跟前，说这个很敬仰你啊，说我呢作为国王。能为您效劳做点什么呢？迪奥根尼抬了抬眼儿，说：“那就请您走开，别挡着我的阳光。”周围的人都傻了，说：“你国王来了，你敢这样呢？给你宰了怎么办啊？”啊，这亚历山大懂他，你看这就是这个高手懂高手。亚历山大当时也是这个战场上啊，这个驰骋战场的大英雄啊。他一听，他懂他， 当时亚历山大说了一句什么呢？说我要是不做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狄奥根尼。为什么呀？这是一种最高尚、最自由、最了不起的生活。他完全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说什么说，我不需要你帮助。你在这站着挡着我阳光，我要晒太阳，你挡我阳光了，当然让你让开了。他能理解他。可以说狄奥根尼是古希腊这个一切高人里头的高人，是最牛的人，现在讲是最酷的人，就这么酷。哎，而且国王很理解他。哎，就是说他如果不做国王，他做什么？他要就要做这个最自由，最你说那个人没有任何烦恼，是吧？哎，我给你再说他一件事儿。他住的这个城，这个城有一次啊要打仗了，那全城就紧张了啊，做准备啊，这个备战呢，大家都搬砖子搬砖子，全城都在那忙。他这一看呢，他说是看大伙都忙，说那我也该做点什么了。他做什么呀？他就推着那大木桶从这推到这，从这推到这，他就在这，就是好像你那他那个人很讲理的，说那个因为大伙都忙，我在这睡也不太好。他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们弄的这些都没用，知道吗？这你时刻不能忘他这个基础的世界观。我只是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他那个人很讲理的，你大家都忙，我不好意思，我忙，就是说你们忙跟我拱木桶怎么样啊？一样没意义。所以这个低人呐、啊，理解不了高人，所以那些笑话这些人的人，包括现在笑话龙树的，不要说世间人笑话了，佛教徒里头还是相当有水平的人都笑话龙树，说龙树说的这个呀，这说服不了人，这不行了，过时了。哎，那时候古代人呐、啊、不行啊，是能蒙住古代人，蒙不住他。有这可能性吗？那古代人是正法、末法、相法，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那古代理解佛法的那高手都越早越高手啊，那个时候人他蒙不，他再说他蒙的不是佛教徒啊，他那个时候是普天下大家一起辩论的，那多少外道都辩不过他。哎，他降服了多少外道。所以这个说水平低了，上次我就是说水平低了呀，你没办法，甭跟他们那个什么。好，我们就接着来啊。然后说这个往后发展呢，哲学家是很多了，但是大量的哲学家呀还是顺着那个叫土水火气，还是顺着那个往后来，就是主流还是这个认为面前是真实的。像这个巴门尼德这个理解他的呀没几个，咱们这专门挑着这个懂他的人讲了几个，实际上绝大部分人不服他的。你比如说后来呢，古希腊就出来一个，他呢说这个世界呀真实存在的东西，他说既不是水也不是火也不是气也不是树。他来了一个什么，他说四根，说他把这个土水火气，他说这是这四种生成的，这没多大创建。后来又出一高手叫德谟克里特，哎，他呢也是走大伙那路子，最后他说呀，实际上这个土水火气什么，他说那个都不是本质，他说万物的本质啊实际上是一个原子，这个原子我们看不见，哎，这个原子啊它组成水组成火组成土组成气，比那个前边的人怎么样啊，高明一点了。哎，高明在什么呢？他这个东西看不见，就跟前边说那个树一样，哎，他看不见，但是呢他不如树高明，树呢 是我们根本就只能想象的东西。它这个原子呢，实际上还是万物里头的一部分，是吧？它原子还是那个基本粒子嘛，还是万物里的一部分。所以呢，实际上它比那个精细，把那个推到极点了，但是呢，它还是没有跳出那个，就是说，所造的东西不能是能造，哎，它还没跳出这一步，所以也不算水平高，但只是把那个地水火风那个说法呢，给搞到最精细。到今天，我们也没超出这个德谟克里特的水平。现在我们的物理学讲什么呀？世界就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只不过就是还是原子说，对吧？只不过就把这个原子呢，发现原子还能分分子什么夸克，甭管叫什么，它这个思想思路是一样的。甚至现在到量子力学呢，说那个粒子也不是最后的东西，哎，最后的东西粒子可以变成能量吗？哎，物质可以变成能量，哎，可以变成场。啊，你甭管是怎么变，那场实际上还是物质，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一路就是说，等于这个原子论，这个思路到今天还是这思路。你可见我们人呢，还是傻子多，聪明人少。哎，这还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后边找高手了啊，出了一个高手叫柏拉图。这个是公元前五世纪的柏拉图。柏拉图啊，看懂了那个巴门尼德，看懂这一路了。懂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知道面前呀、是假的，是虚幻的。我前边讲过他的洞穴比喻。我也简单重复一下，他说他编了一个故事，他那个理想国里头净编故事，哎，他编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我们人类啊，就好像这个背朝洞口面对山洞坐着的一群人，他能看见的只有什么呢？只有外边的光照进来的洞壁上的一些影子，哎，只有一些影子。当然他那个洞穴域本身弄得很复杂，我也简单说一下啊。他说呀，这群人只能面朝里，然后在他们背后呢有一段矮墙，矮墙的后边呢有一堆人，有一排人，这一排人的后边呢生着一堆火，这一排人在这干什么呢？手里拿着一些就是木偶一样的东西，有人有动物在这表演。这个火照着这个影子呢，照到了洞的墙壁上。这个我们的人类呢，就是那帮看不见洞外只能朝里，他们是脖子也是被固定的，手也是被绑着的，脚也是被绑着的，不能动。他们看着那个洞壁上啊，一看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哎，有人有动物，哎，这个人还这个说话，还这个有什么动作。我们整个人类的知识啊，他说就是什么呀，这个洞上的影子。结果这些人呢就在这研究这个世界，说这个世界啊有什么人，有什么动物，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故事。哎，然后这个说你说的不对，这个是这个，哈哈，在那争论辩论啊，这个人有学问，那个人没学问，还分出来一大堆世间的知识。他说我们现在的世界的知识啊，就是这帮人看见的那个洞上的影子呢，然后自己猜的。你看说的多准确，就是你见到的只是一个影像，哎，实际上是空影像，我们知道是空的，影子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哎，一点空间都没有。哎，根据那个影像呢，我们猜世界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有一天呢，他编的复杂，他说有一个人把绳子给弄开了， 这人呢就扭过脸来走出去了。他一看呢洞外边这么热闹，原来呢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影子上当了。所以呢他赶紧跑回去告诉这帮人说咱们啊看的不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在我们背后。然后他就描述了一番。这帮人一听说你这人就是出去跑了一趟，那都弄傻了吧，那怎么可能呢，这才是真实世界，那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个呢，就骂他是精神病。他编的这个我们就取他的精华是什么呢，他认识到什么呢，我们面前的法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假的，是空，不存在，真实世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真实世界跟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他认识到这个了。就这柏拉图呢就是这个洞穴喻。你通过洞穴喻呢就掌握到了，就是说柏拉图他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人看到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是一个跟真实世界完全两回事的世界。这是一个高人吧。亚里士多德就是比较傻的，他就是走那个原子论，呵呵，但是我们世间人呢信他，是不是啊，呵呵，把他当成英雄，认为柏拉图什么那都是空谈理想主义。为什么呀，他根本就不理解那个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巴门尼德分的那个现象世界也跟本质世界。你看到现在现象学就是又回到了巴门尼德。现象学它就是说我们看到都是现象，不是本质。但是这个呢已经成了现在哲学的主流。这证明人们哲学还是有进步的，是吧。实际上这个最早的老子啊，中国那个比这些人都早啊，这个老子啊实际上他就有类似的思想。你比如说他的道德经，他就一篇道德经，不是那个谁给他截住这个道德经也留下。道德经开篇就是第一句话是什么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道啊，如果你是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讲出来的这样的道呢，它就不是那个长恒不变永远存在的那个道，它就不是那个真道。你看他就知道这个思想，就是说那个真正的本质的东西啊，你是说不可说的，就这意思。到庄子，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一句话，叫行行者无形。造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它本身是没有形状的，没有形状你就感知不到啊。这就是这些高手他那个就是思路啊，就跟我刚才说的，就跟那个地水火风什么金木水火土一样，思路是那个一样的。然后庄子呢他这个发挥的比较多，他的著作比较多，老子就是一本。他呢我们大家就光说他那个有名的吧，就那叫庄周梦蝶。他有这个智慧啊，他有前生这个基础。他做这个梦的时候，他就能够把他前生的那个思想啊触动起来。他做梦梦见他是蝴蝶，飞得特别畅快惬意，突然醒了，他变成庄周了。一般人是比较傻，就起来该吃吃该喝喝完了，就跟那个谁牛顿，你要是一般人苹果掉下来砸那行了，砸我一手，我把这苹果吃了就完了。他呢砸他一下他就能，那得什么呀，就是靠前生基础。前生他就喜欢琢磨喜欢研究，为什么苹果它往下掉不往上掉呢，他能找道理。这庄子也是，他一想我刚才还是蝴蝶，现在怎么成庄周了呢， 他就想了想，我在做蝴蝶的时候，我跟现在我是庄周的感觉是一样的呀。我现在感觉我这是真的，是吧？我是就是庄周。他说我做蝴蝶的时候，我那感觉我就是蝴蝶，真的跟真的生活是一样的呀。你看他这个思想严密了，他就能分析出来，那个梦跟现实没有区别的，所以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究竟是蝴蝶梦见庄周了，还是庄周梦见蝴蝶了？你是确定不了的。这么深刻的思想，跟谁啊？跟古希腊巴门尼德、芝诺、什么柏拉图，一路下来全一样的。所以你看，世界上高手还是少，少但是还是有。皮浪啊，什么那个迪奥根尼啊，所以这高手少也不容易被人理解，是正因为他不容易被人理解才少。如果容易被人理解，那就多了，都成那个柏拉图了，都成巴门尼德了，是吧？王阳明学的不好，他那个就是我跟大家说过，他看佛教讲一切唯心造，他这个没理解透，走的有点这个就是没学好。但是呢，他的这个心学呢，在对世间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震撼和那个高手了，咱们就不说他了啊，没学好都不说。好，下边就该笛卡尔了哈。笛卡尔是晚了，16世纪，公元后了，16世纪。他有一个著名的梦论，就是什么呢？我到底是在梦中还是醒着？笛卡尔就提出这个来。他这个前提是什么呀？他就是说，我们感官从外边得来的东西啊，是错觉。就跟那个巴门尼德说，你就是幻觉。就跟做梦一样。所以笛卡尔说呀，你这就跟梦是一样的。他说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做梦和清醒，就是你说你找一个办法来确定，就是能证明现在是梦还是现实，你是找不到的。盗梦空间就是这个问题吗？盗梦空间就是说我设计了梦，我进了梦了，进了梦之后如果我忘了呢，因为梦里头跟真实一样啊，我把那个梦当成真实怎么办啊？他里头想了一个办法，他设计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自己给自己设计一个暗号，设计一个标志。他设计的是什么呢？就拿一陀螺。他说，如果我搞不清楚现在是梦还是现实了，我就转这陀螺。如果这个陀螺永远不倒，那显然就是梦，是吧？那这永远不倒是不可能的。他说如果这个转倒了，就证明是现实。这其实是什么呀？是人们就是编电影编的，因为你得想个办法呀，你得有个办法，否则的话那俩主人公进去之后，他以为那是真实不出来了，他给人就是说逻辑上说不定他找不到这理由啊，他凭什么知道那是梦啊？因为他那进梦能进到4层，后来那个女的不是又搞糊涂了吗？男的说已经是现实了，那女的还说还差一层，还非要再死一回。所以这个很要命。你像我们平常人也有一些经验，那都是那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你比如说有人说我这是做梦嘛，掐一下。实际上这些啊都可能在梦里出现。你说我这是做梦嘛，掐一下，不是梦，一会儿又醒了。甚至我不是说嘛，我是有那经验，经常在梦里着急，后来觉得不大对，会不会是梦啊？赶紧醒，赶紧醒！好，醒了，高兴不得了，醒了，醒了一会儿，又醒一回，闹过不少次那种事儿。就是说，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你看那个笛卡尔，他就是说，你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做梦和清醒。 他说，因此呢，我相信自己现在正坐在壁炉边，很可能是虚假的，很可能吗？因为你说你凭什么说这不可能什么啊？你找不到这个任何理由来。他甚至认为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天空、大地、颜色、形状、声音等等，都有可能是某个恶魔故意制造出来的骗人的幻觉，这是有可能的。那个后来到上世纪1981年，有一个科学家他就提出来这个理论，叫缸中之脑。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把你的大脑拿出来放到培养液里头，然后他给你输入电极，给你输入色声香味触，给你设计一个梦。他说给你设计的梦呢，他可以在那梦里头设计这样的情节，就是让你说这个人呐，有可能啊，他不是人，他就是被人呐拿出大脑来了，放到培养液里头了。他见到的这个实际上就是用那个电极输给他的信号，实际上他看到的不是真世界。他说他设计梦里头都可以告诉他这个，有用吗？什么用也没有，因为他分不清他是在真的现实当中生活还是在梦中生活。缸中之脑，这不就是那个，他这个前提是说有一帮恶魔医生，这不就是他说的这恶魔故意制作出来的骗人的幻觉吗？这都是科学也发达了，哲学也发达了，人们就会想到这个可能性，这都是一致的。一路从这个哲学史上啊，一直这条线知道的人很少，理解的人很少，但是一直有人在理解它，发展它，所以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是笛卡。后来这个啊，还有一路啊，就是走歪了的，就是什么呢？唯心主义。咱们前边主要是批这个唯物主义，说唯物主义不对。实际上呢，后来就发展出一派来，就是唯心主义。像这个贝克莱，这都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它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啊，不是真实的，这点是对的。而且他能把这个理论呢发展的特别精细和有力。咱们介绍那个谁吧，贝克莱吧。贝克莱我们也介绍过，我们介绍过他那句话，就是他这句话是存在即被感知，跟那句话意思是一样的。那句话就是说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是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一切呀，实际上都是你的感觉。你一个桌子，它不是你一种感觉，你是你感觉的复合。说这儿有一个桌子，实际上他说你没看见这桌子，实际上你说这儿有一个桌子，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呀？是你的感觉的复合，就是你看到的颜色的叫视觉，是吧？颜色的感觉，听觉，那个什么摸的感觉，味道的感觉，所有的感觉，这是你感觉到的。你感觉到之后呢，把它们复合起来，你说这儿有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是你猜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就是还是这一路说的非常准确了已经。存在即被感知也是这意思，说我们现在世界上存在什么？他说就存在被你感知到的事物，除了被你感知到的东西没有别的东西。换句话说，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跟那个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一路人呢，虽然不多，但是呢还是有人能理解的，有高手能理解的。 核心就是什么呢？他们正确的就是都认识到了，说我们面前知道的东西啊，没有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全部是你的主观精神世界里的东西，最多就是分两样，一个直觉，一个叫什么呢？分别。哎，一个直觉，一个分别，就这两样。直觉是你自己的意识的语言，意识的感觉。分别那更是空了，连世间人都知道那是空。所以物理学现在学好的人呢，都应该承认什么呢？就是说，你说物质存在，那肯定是假说，因为那是分别出来的，你没看到。你看到的颜色、声音什么，这都是主观感觉。就是说，现在已经发展到物理学可以证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们人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现在被科学、物理学、被哲学都已经铁定的证实了。但是我们人是很愚痴的，就是说科学发明科学的、建立科学的、这个搞哲学研究的，还得是真搞哲学研究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拿哲学、拿科学吃饭的，他不管你真的假的。哎，这当然还是少数人了，这些人是知道真理的，就知道这个，就是说这点真理，就是说我们面前是主观世界，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这个已经被科学、物理学、那个哲学，很多科学吧，什么心理学，什么很多这个都证明了。但是呢，并不是人们普遍知道的。哎，所以我说，我们讲佛学，大量的是在普及物理学、普及哲学。所以这个普及也有好处，哎，省得说人们一听说你这是在讲那个迷信、讲佛法，你科学、物理学不能说迷信吧？哲学不能说迷信吧？哎，我们不讲，我们讲这个科学。所以像贝克莱也是，他的这一点就是他绝对正确的，就是说你面前是一切都是感觉。哎，但是呢，说什么是本质，什么是产生感觉的那个东西，那个真实是什么，到现在除了佛法没有一个人说的对的。哎，你比如说这贝克莱吧，说啊，当然他是那个主教，基督教的主教，哎，所以他呢，那就是上帝是造一切了啊，这没问题，这不管他，我们就说他的对面前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说什么是真实，没一个人说的对，从一开始巴门尼德都是猜，哎，这个一开始猜这个，我说啊，这个猜到说。存在的东西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进步。但是那个不是看到的就成了抽象的，哎，所以很多人就进入这个误区，就认为啊，那个真实的存在就是抽象的，就是只能想不能见的。巴门尼德就是这观点，哎，他说那个真实的东西啊，就只能想出来。所以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哲学家，因为哲学家他不信看到的东西，他信那个想出来的东西，想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就是掌握了真理的人。哎，这是一个误区，因为他突破这个，他见不到嘛，人们就卡在这一点，他见不到真实，所以他这个在这个误区啊，就是把它真实说成抽象的时候，是比说具象的是真实要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法再前进一步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关系也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具象抽象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学了佛学之后啊，就可以把这个层次分得很清楚，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你认为你面前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感知到的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最傻的，就是没有一点对的。然后这个智者呢，他认识到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呀，就跟梦一样，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是进步了，这是真理，这是进入第二个认识。这个第二个就是认为面前的不存在，真实存在是什么呢？他就推到说是叫抽象的东西，是一个概念。这个，所以你不要看说那个谁，毕达哥拉斯怎么说树创造一切啊？哎，这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个进步。这他用那个万物之外的东西来造万物，这是一个进步。哎，逻辑上进步了，但是对真实，像巴门尼德，他只能这么说呀，他就认为这个真实就是想出来的那个东西。哎，真实的东西只能用想认识到。这个第二个层次就是什么呀？见到的东西不存在，存在的东西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哎，当然他说这个抽象的概念啊，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哎，因为它能生出万物，它能生出现象来吗？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可见，就只能用我们脑子想。哎，这是一个进步，到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显然逻辑是不通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一个概念它是不可能产生万物的，哎，我们想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产生万物。我说过，如果一个概念可以产生万物，那我们就好办了。我在这想一概念，比如说我就说一吨金子，我一想，哎，就产生了。啊，你就有一吨的金子，你就可以兑换现金，你就可以兑换东西。哎，概念产生万物，这实际逻辑说不通的。但是人们卡在这儿，这走不通。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真实世界不是概念，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实际的存在，是能够看到的，能够听到的，能够摸到的。这才是真理，哎，这才有逻辑，才说得通，才有说服力。但是人们呢，由于他看不到，他说不出具象的东西来，所以只能推给一个说上帝，他就猜了。他说有上帝，啊，上帝伟大的不得了，但是他不知道上帝什么样，是吧？哎，他的还是个抽象概念，老证实不了，突破吧这一步。我们佛教就知道了，实际上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哎，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他创造梦，你说这多合理？哎，这个真实的心呢是能看见的，哎，你从梦中醒来不就看见了？你看道理多简单，所以这个真实跟虚妄啊，有这么三层次认识。认为面前是真实是错误的。第二层次就是认为面前是虚妄，本质是真实，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抽象的东西是真实，是第二层次，比第一个进步了，就是不把虚妄当真实了。但是呢，他说的真实不对。然后第三个层次就是真实呢，实际上是跟那个我们跟看到的还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的呀是主观感觉，是一种虚妄的东西。但是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心，佛在看到的时候啊，是真实的存在。注意啊，佛看到的时候不是看到的颜色声音，因为他不需要他的意识来翻译了，他可以直接看到本质了。 有什么见识吗？他不用变成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东西来看吧，他是这个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直接就看到了，记住啊。所以那个心究竟是什么样，不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佛证道的心呢，我们是不可思议不可说的，佛不可说的，因为他说出来就必须用色声香味触法说，所以他说出来的佛法都不是他真实实证的佛法。所以他说我说法49年，实际上呢一个字没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实际说法说出来的不是他实证的真正的佛法，是假安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事。所以就是你不要看说，哎，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心识那个世间唯心主义也说世界只有心啊，那不是一样的吗？你现在知道它怎么不一样了。世间人不管怎么说那个心，它都是什么呀，我们人猜的想的估计的用色声香味触法来描述的，都是假的。而且有一个原则，没见过真实的人他不可能正确描写真实，对不对？所以说世间人的这个说什么都不对，你说就不可能对，因为他没见过真实。所以说佛跟我们说的这个三界唯心万法这个真实啊，那是我们没法思议的。佛给我们假安利，是让我们用假安利的东西，不是让你执着住这个假安利的东西，说我知道真理了，知道最高智慧了，不是干那个的。佛说法，佛说法是给你假安利一条修行的道路，哎，让你呢按照他这道路走走走，把梦给弄醒了，你从梦中醒来了，然后那个真正的心是什么样根本不用佛给你说，他就告诉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他就告诉你那个方法醒来之后真正的心什么样，你自然就能看见。哎，所以呢这就是区分世间法跟佛说的出世间法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好，休息休息。